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11号，公元2018年2月26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期望习近平修宪后着手处理西藏问题；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藏历新年活动强调将继续人道援助西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习近平提出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两轮任职限期的建议，引起各方的关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对此表示，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是要效仿毛泽东称帝，也有观点指其消除异己后终将着手改革，但是对藏人来说，仍然期望习近平透过中间道路尽快解决西藏问题。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指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删除宪法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中央委员会并建议将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评论。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透过电话告诉本台，在形式上修改中国宪法需在三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确定，而这次提出建议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对此建议进行表决的则是72%的成员皆为共产党员的人大，其余也都是完全遵循共产党指示的人士。因此各界都了解这次的修宪提议应该会顺利通过。格桑坚参表示，即将修改的是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而在中国掌握实权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没有任期限制。在中共当今的政治规律下，谁成为总书记也必将担任国家主席，如此便出现国家主席与党中央总书记在任期上的不对等。有不少评论人士分析说，习近平修宪举动是欲在未来像毛泽东一般终身掌握最高权力。另有其他的评论观点，究竟如何目前还有待观察。习近平的修宪举措是否会对西藏问题产生影响？格桑坚参认为，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后做出了许多大动作，而有关西藏方面，不论是西藏工作座谈会与民族会议的举办，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还有近期达赖喇嘛尊者特使返回西藏的传闻等等，都似乎显示着各种变动迹象。格桑坚参指出，习近平想要将中国变成世界强国，但是首先必须面对港台与西藏以及少数民族等挑战，而这些挑战中最容易面对的就是民族问题，其中又属西藏问题最易解决，因为西藏有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中间道路这一双赢途径。 透过这一方法解决西藏议题，将对其他民族问题的祸解产生注意。另有观点认为，在习近平的首个任期内，当年那些在西藏持强硬政策的中共领导层一直掌权。格桑坚参表示，习在第二任期内将在西藏方针上做出改变，这就是许多藏人抱有的期望。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上，国务院公共外交事务副国务卿古德斯丁致辞强调，美国将继续向西藏境内的民众与境外的难民提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他并强调，美国认为藏人必须享有为自身的未来发声的权利。美国国务院于2015年开始首次举办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以示对西藏传统文化与民族身份的认同。本月20号藏历新年初五当天，国务院也邀请各方参加了藏历新年庆祝活动。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道，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事务副国务卿史蒂夫·古德斯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塞缪尔·布朗巴克出席活动并向各方致辞。与此同时，美国行政及国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外交官员、非政府机构代表以及美国藏人社区成员也参加了新年庆祝活动。美国国务院官网刊登了副国务卿古德斯丁的致辞全文，他感谢与会的非营利机构、学术界、外交领域的宾客以及国会山庄的同僚，还有美籍藏人社区的成员。古德斯丁说，今天我们在此认可、赞扬世界各地的藏人，包括美籍藏人所付出的种种贡献，尤其是达赖喇嘛尊者对佛法的阐释，数十年来影响了藏传佛教徒与其他群体，包括无数美国民众。他并提及美籍藏人对美国的精神与教育领域、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付出的贡献。我们了解藏人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面对的极大挑战，尤其是在西藏高原。美国政府仍将支持藏人捍卫其独特文化、宗教及语言身份的精神。他举例指出，美国透过西藏学者项目帮助印度与尼泊尔藏人社区内的400多人在美国学校攻读硕士学位，而藏人行政中央现任司政洛桑森格便是援助对象之一。古德斯丁并透露，美国政府计划于今年4月21号在达兰萨拉举办一场校友活动，以纪念藏人学者项目30年来的学术交流成果。届时将邀请该项目所援助过的校友们分享各自在美国求学期间所获得的知识、价值观以及友谊关系，如何正面地影响了他们。 副国务卿古德斯丁还在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上强调，美国政府将继续加强援助藏人社区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包括向西藏境内的藏人以及印度及尼泊尔境内的藏人难民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也将继续提升藏人的人权受尊重程度，包括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古德斯丁提出，藏人能够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不受干预限制的自由选择宗教领袖，维持自己的传统习俗，这极为重要。他也对拉萨大昭寺发生的火灾表达痛心，表示希望大昭寺建筑与文物都没有受到太大损毁。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认为藏人必须享有为自身未来发声的权利。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这些公民是一个整体的力量，只要有人说明为什么要反抗的原因就可以了，不必怕力量的不存在。因此，这种国家对宗教的态度是欢迎的，但不是长期性的。消灭这个国家属于自己的信仰的群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而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便于清楚如何实现自己的目的，也如何保护自己的计划达到成功，我们研究一下当前中国政府对西藏宗教所使用的政策。中国在宗教信仰上谈不上一个完整的信仰宗教的国家，或从某种方面来说，他所信仰的马列主义思想胜过于国家传统思想孔孟之道。他也信仰佛教，但中国的政府人员几乎没有宗教信仰，除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人员外，他们在某种理念上表现出了无信仰宗教的伟大自豪感。而相反，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1951年被共产党和平解放为殖民地，这样出现一个信仰马列主义思想的国家，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马列主义国家吞治了佛教国家西藏，两个国家由于所信仰的思想不同时常碰撞，这就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双面性的政策，一方面给予西藏人更多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培养青年一代淡化宗教信仰，而且这些青年人还是在某些方面还充当了政府人员的角色，并破坏和阻碍了本民族信仰宗教，他们反对宗教，这是政府有计划的所安排指示的。因为这些学生在受教育时对宗教教育没有获得充足的养分导致的，某种充足的理由可供证明，中国所有各大城市中几乎有2所西藏学校。这种教育巧合符合了淡化宗教信仰的政策。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